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主。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能够再一次的一起来看圣经里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因为我们有一个系列，就是用圣经中的这些神所显现给我们的不同的人来理解神怎么样设立领袖带领他的教会。今天呢，在这第七篇讲到，也是最后一篇，我们来看这一位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所彰显的属灵领袖的这样一种特质，是超过任何一个生命中其他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来看耶稣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就不难明白，原来神所告诉他的教会属灵的领袖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特殊的职分，是不同于世界上的。耶稣基督虽然在世界上，在我们中间服侍了地上的33年，但是他所彰显出来的却是一种地上从来没有过的属天的特质。今天呢，我们的这一段，我想给这一段信息的一个题目就是主的榜样，怎样做一个仆人领袖。那么刚才我们一起看的这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非常特别的一本书，因为使徒约翰当他去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有另外的三本福音书存在在当时的早期的教会之中。约翰当他再去写这一本福音的时候，他愿意补充前三本没有的东西，所以你们会在约翰福音中看到很多的细节，看到很多另外的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没有记录的历史事件。那么其中有一件，就是在我们刚才所看的圣经，在13章，从13章的一开始，约翰福音13章就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怎么样为门徒们洗脚。我们刚才一起读的那段圣经是之后耶稣对于他的行动进行一个解释。你要明白这里有一个背景，因为在耶稣所处的时代，跟今天的交通有点不太一样。当时呢，最常用的交通方式是走路，所以呢，很多人呢都很，我想就是如果放到今天的话，可能竞走方面都有很强的实力，因为当时的人呢可能会走几天的路程。当时的道路跟今天的修建方法也不一样，今天的 Jack Grace 他们不在我们中间。 Jack 呢是地基工程师，也是对道路很熟悉的，之前了解过，其实修路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有了这么多的科学技术，我们可以有非常好的公路。在以前呢，没有这样的路，所以地面上全是土，就全是尘土。那么经过了下雨，经过了日晒以后呢，这个地面上可能本来硬化的地面就变成软，变成灰尘。所有的人只要走过一段时间的路，他们的脚都会变得非常脏。那么当时的人呢，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很多的家庭有这样一个习惯，他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客人们都来到了以后呢，会有一个仆人来洗所有的客人们的脚。因为大家进入到这个家里面的时候，身上别的地方还算比较干净，过节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准备，可是脚上呢，不免的走了一路有很多的土，所以会有一个仆人出来拿着毛巾、拿着一盆水来洗每个客人的脚。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职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你要知道，不光是这样，耶稣做了一件本来他不应该做的，从人的角度想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同时呢，耶稣做这件事情之前有另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吃完了逾越节这个宴席、这个晚餐以后，门徒之间出现了一个争论。这个争论不是第一次啊，这个争论已经被主责备过。是什么呢？就是门徒们在争谁是最大的。门徒们有12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最近的学生。你要知道，除了这12个人以外，耶稣还有好几百不是很近的学生。那些人呢，不是每天都跟随他，但是有点像，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追随他，就会去那个地方，但他们不是每天跟他住在一起。而这12个人是使徒，是跟他最近的门徒和学生。这12个人中呢，他们特别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争谁是最大的。大家不要误解他们，他们之所以要这样争，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他们以为啊，耶稣基督要成为一个，在那个时候马上要成为一个地上的君王，所以他们想，我们都跟主的关系这么近，等他做王了以后，我们都要成为大臣。与其说到时候我们再争，不如现在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 他们呢都想处理好之间的关系，知道谁是做什么样的职位，谁是做耶稣的宰相，谁是做他的军师，所以他们一直在想这样一个过程，一直在争。到了逾越节呢，他们都听到主说他马上就要成就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都想也许耶稣就要打败当时的罗马人，打败当时的在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或者撒都该人，成为以色列的地上的君王。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进一步的继续在争谁是最大的。当主听到以后，他就用一个行动来回应他们，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段圣经。主耶稣要告诉门徒们，原来他自己作为领袖这样一个特殊的职分呢，是用谦卑，是用服侍人，是用仆人的身份来实现的。换句话说，对我们今天来说，这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作为今天的引言的部分，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小的时候有过什么样的职业的梦想？因为很多时候小学我记得老师不止一次问我们，你们长大了要做什么，大家都有很多的答案。在我们幻灯片上的左边有一个表格，你看到有十个不同的名词了差不多。那这是美国一个网站叫福布斯 Forbes， 他做一项调查，他统计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儿童中间他们的梦想最常见的十个梦想。那么当然这是从所有的从男生女生中间调查得到的结论。那么左边呢，你看到的那个屏幕比较右边三二屏幕比较偏右的呢，那一行呢是男生为主的五个，然后偏左的黄色背景的是女生为主，但不是说每一个男生都选这些，每个女生的，这是最常见的。所以根据统计的结果呢，你看男生们的梦想未来要做什么，就是运动员、飞行员，宇航员，然后呢科学家、律师，在我中间可能除了前，我不知道有没有飞行员啊，好像运动员可能有飞行员吗？没有，宇航员好像没有，国内宇航员现在比较少，国内美国也不多，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的科学家和律师。那么你看看女生们也不例外，你不要小瞧啊，你看老师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且你知道小朋友不一定听家长的，但一定会听老师的。然后呢，兽医，照顾小动物，医治他们的疾病。作家和记者，这两个是相应的，就是有很多的写作，有很多的文字的工作。医生和护士，所以很多不光是弟兄们姊妹们也很有爱心，也有这样的技巧成为医生或者护士。还有一个就是歌星嘛，所以你看到这些职业的梦想，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因为我们在中国我们可能有不同的一套想法，但是有点相似。很多人到了长大以后，发现自己真正的职业跟自己小时候梦想的不一样。你知道我小时候梦想的是什么呢？是做动物饲养员，在动物园工作。现在呢，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没有选择生物学，而选择了医学，所以我没有办法再进入到这个领域了。那么我们的工作跟我们小时候想的不一样，但是这好像并不重要。你会看到最重要的，你会说今天既然我已经有了一份工作，那么我只要做得好，只要做得满意，这是关键。很不幸的是，你看到旁边的这个图表，这是在纽约的一个公司做的一个非营利的机构做的一项调查，它对基本上所有的工薪阶层的人进行为期十几年的调查，所以从1987年开始一直到今天，差不多20年了，他们一直在差不多30年了 ，sorry， 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做这样的一个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是你对你的工作满不满意。他们当然会很细的来了解你为什么满意，为什么不满意。你们看到蓝色的那张那个柱状的图呢，它的代表的是1987年整体所有的工薪阶层对自己工作的满意程度。那么当时的比例呢，是有61%以上的人都对自己的工作满意。然后过去了很多年，到了2014年，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看到社会科技在发展，那么有更多新的工作机会出现，然而结果却是相反，只有40%左右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满意。所以你看到人对自己的工作整体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为什么呢？很多人说呢，一定是因为钱，因为根据这个调查里面，低收入的工作比较倾向于感觉到不满意。但是不尽然，因为他们还有另一项有趣的结果是，他们发现啊，那些很多人感觉到对工作高兴不高兴、幸福不幸福，另外一项决定性的因素是他们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你可能有一个极高收入的工作，但是你很痛苦，你 每天只是挣扎，你想要，我不想见到这些人，但是我只是为了得到这份钱。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职业梦想好像很多时候遇到了困难。那么在今天，也许在我们当中也有人面临着职业的选择，未来你要做什么，未来你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因为你知道神造人有一个目的是让人要工作，虽然神造人起初让人的工作是幸福的，是不痛苦的，但是随着人的罪和堕落，我们的工作变得痛苦。那你知道吗，圣经中特别是结合刚才那一段约翰福音的13章，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你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职业，换句话说你的专业，不是任何一项这样的工作，而是做一个词叫做仆人。我们看到下一张幻灯片，仆人这个词呢，希腊文叫做 doulos， 如果你回去查的话，你可以查这个 strong number 啊，这个编号是1401号。那么你会看到这个词的直接的意思呢，就是奴隶。奴隶，我们中文翻译叫奴隶，英文呢经常会在那个 slave 奴隶的词前面再加一个词，就是 bond slave， 意思是说被 bond 的意思是被绑住、被捆绑的。你知道在奴隶制度的时候，人用铁链、用绳子把奴隶绑住。那么奴隶呢，它不一定是用具体的这样的形式，也有人被别的东西吸引到一个程度，他愿意做这样一种奴隶，是被吸引过去的。还有的人呢，他是因为害怕遇到各种各样的结果，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成为了金钱的奴隶，他觉得我如果没有钱我就失去了一切，所以被捆绑、被不同的东西捆绑是奴隶的一个特点。那么上帝要让我们做什么样的仆人，换句话说是奴隶呢？他让我们做的是被爱所捆绑的奴隶。等一下我会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神要让我们做的原来不是其他的，他给你一份你日常的工作，他借着这份工作供应你的生活，他也让你在这工作中荣耀他的名。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你重生得救以后，你有了一个新的工作，这个工作是24小时，1周7天，没有放假，没有间断，就是做仆人。那么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做仆人的3个重要的特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应当效仿主，做谦卑的仆人。那么耶稣基督呢，他所做的我们都看到，当他俯就下来，以一个仆人、一个奴隶的身份来洗他的学生、他的门徒的脚的时候，他彰显出谦卑。然而你要看到一个更大的图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他来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是以极为谦卑的形式。大家都知道圣诞节呢，讲到的是耶稣基督怎样降生在人的家庭里面。你要知道他的出生是一个非常贫寒的出生，他的父母是贫穷的人，他们因为特殊的原因在他出生的时候没有居住的地方，所以耶稣呢被生在一个放牲畜的关牲畜的棚里，把这个婴孩呢出生以后就用布裹着放在马槽里面。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并没有特殊的，好像生在宫殿里，也没有一大群人来照顾他。当时第一批来欢迎他的来到的人呢，是当时最卑微的牧羊人。耶稣基督的出生是卑微的，是贫寒的，他的生活在他一生之中呢都是这样，以至于保罗当他在给教会讲解耶稣基督谦卑的时候，他说耶稣他本来是神的儿子，是神自己。在腓立比书2:6-8，他说这样一位神自己神的儿子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换句话说，他并不认为自己可以以这样一个有神的身份就可以有特殊的强横的这样一个权柄。反过来呢，他是用谦虚的形式，用虚己，简单的意思是把自己倒空，把自己放空，让自己这个人不再有所谓的我们说一个人好像就没有了。我们经常中国人说啊，有的人卑贱到一个程度，这个人好像什么都不算了，什么都没有了。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形式，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的圣经是对耶稣基督谦卑的总结。 你要明白，主所做的事情是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一个创造这世界的、造了世上所有的人的这样一位全能的永恒的神，如今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作为人的部分，耶稣基督跟在座的你们每一位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犯过罪的。等一下我会提到，耶稣基督是以完全的人，有我们的身体上的软弱，甚至有我们可以想象的那种心理上的很多的疼，他没有用神的全知的方法来了解，来好像知道所有的未来的事情。他知道父神的旨意，但他宁愿主动的把自己限制在人的有限里面。耶稣基督到了一个程度，他甚至连地上的作为人的身份和地位都没有了，被作为一个最卑贱的囚徒处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死法是非常屈辱的，因为被钉十字架的犯人被暴露在所有人的面前，他们被剥去了衣服，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的时候会持续几天的时间。一个人所有的尊严在这个时候就全部失去了，一个人的生命也随着在十字架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失去。但是你们要看到一点，耶稣所做的是主动的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了上帝的手里。他这样主动的做，是因为他的谦卑是发自于他最里边的，因为他对父神的爱，他愿意用这样的形式来服侍自己的父神。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谦卑不只是一个心态。很多时候我们说，哦，我在心里面想一些很谦卑的想法，会帮助我成为一个谦卑的人。谦卑是一种行动。当我们选择像主这样谦卑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就是像主一样的待遇。你可能会被人误解，你可能会被人唾弃，你可能不会得到别人有的财富或者祝福，你甚至连健康都不一定能够保持，那地上的日子可以说是又苦又短。然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外体一天叫一天朽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在你里边有一个不断成长的新的生命，在你里边的要胜过这世上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效仿主的谦卑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付出自己有的，意味着我们放下自己认为可以值得骄傲的。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一定要骄傲，要自豪。每个家长对孩子们都说，我怎么样对你自豪。你要明白，自豪是好的，但是不要进入到骄傲的领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都要不停地用打击型的教育教导孩子。我记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呢，都遇到一些父母多多少少的打击型的教育。我小的时候很爱画画，就用粉笔在家里的水泥地板上画画，然后画了很多，然后甚至到一个程度的那个画画的范围就从地板上拓展到我的课本上，我的课本上的画满的东西，我就不停地画画。那么我的父亲呢，我到现在依然很感激，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虽然呢，从整体上他也是以打击型的教育为主，但是他在很多时候会专门的鼓励我。所以对于我画画这件事情，我的父亲一直都在鼓励我，很有意识的在鼓励，他自己也跟我一起来画。但是呢，我后来有一次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啊，有点像一个恶作剧，就是有一天呢，我们家里有另外的小朋友来玩，我们就在那里画。后来呢，画完以后我就把那个地上的画擦掉了，然后我自己又重新画了一套不同的颜色、不同的东西。然后我的父亲来了以后呢，我就跟他说，某些是我画的，然后有一些其实全都是我画，但是我说另外一些呢是那个小朋友画的。然后我爸就开始说，你看人家画的多好，你看你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里。后来呢，我过了一会儿我就笑了，说爸，其实都是我画的。然后他就很震惊，就有点不知所措。你要看到我们中国人的教育呢，很多时候要让孩子勤奋，结果导致的结果可能会让你的孩子自卑。谦卑不是自卑，谦卑是你意识到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你一个作为神的儿子、神的女儿新的身份，在这同时你愿意放下作为一般的人可能有的一些特殊的权利。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别人顶撞我们的时候不会发怒。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由衷的感激、由衷的祝福其他的人，即便别人比我们更好，甚至别人跟我们竞争获得了胜利。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对孩子像面对成人一样，用一个非常平等、非常公正的方式对待他。而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拿出来放在服侍神的事情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效仿主的谦卑。主耶稣不光 向我们展示怎样的谦卑，他也做了一个极好的榜样，就是如何的劳苦。所以今天的第二点是耶稣基督是劳苦的仆人。当耶稣基督做了一次大型的布道以后，有成千上万的人要来跟随他，多到一个程度呢，很可能当时他们所讲的地方在野外，在湖边，已经空间有限，地方不足，有太多的人在那里。耶稣基督就告诉门徒说，让我们渡过这个很大的湖到那边去，到东边，他们在西边，他们都渡到东边去。他们要走的时候，有些人就很使眼色，就是离开了。但是有少数的几个人呢，这个时候愿意跟着耶稣。有一个文士，换句话说，这人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他本来的立场应该是和耶稣不一样的。这个人呢，有被神感动，有胆量，愿意说我要跟随耶稣基督。当他来到耶稣面前时，耶稣却用了一个特殊的答案。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基督要告诉这个人，你要跟随我需要考虑代价，这是真实的。耶稣基督不断地告诉我们，他说啊，一个人要跟随神，要信靠耶稣基督，在他做这个重要的决定之前，要做一个比较和衡量。耶稣说，如果你决心跟随，遇到困难以后，遇到劳苦以后，就又退缩的话，就好像一个人去盖楼啊，没有准备好材料，盖到了一半，没东西了，别人就会笑话他。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慕道朋友们，所有的人跟随耶稣基督是有一个代价，虽然这个代价远远的小过你得到的就是永恒的生命，但是这样的代价在今天的生活中可能是痛苦的。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工作是这样，他在地上的33年中，后最后的3年半，他不断的旅行，虽然那个区域并不大，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停留下来居住很久的时候。耶稣带着他的学生们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从这座城市到那一个乡村，甚至离开他们熟悉的地方，到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居住的地方去。耶稣顺服圣灵的带领，他谦卑地跟随着主的带领，但他做的工作是非常的劳苦。甚至圣经记录说，到了一个时候，因为有太多的人有需要，不管是疾病需要医治，还是灵魂需要他的帮助，这么多人来找他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吃饭和休息，很多人都以为他疯狂了，以为他已经发疯了，他的家里人要来劝他，要让他停下来。耶稣基督的劳苦展现在他所选择的，他所主动的过的生活呢，是比一般的人还要差的。所以不光比人差，主耶稣说比动物好像都要差。你们看到图上那个狐狸在他的洞里面很舒服，那么飞鸟有自己的窝，有一个暂时的庇护的地方，而人子，你知道吗？在马太福音的第8章，这是第一次耶稣用人子这个词讲自己，他就这样说，他说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不是说他睡觉的时候没有枕头，而是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没有一个稳定的地方，他要不停地去服侍主，他要不断地旅行，他要付出很多的辛劳。弟兄姐妹们，在地上的服侍是这样的，你要知道主耶稣赐给我们的远大过我们能够付出的。当我们付出的时候，确实会有困难，你会感觉到痛苦，你会感觉到说啊，我是有家的人，我是有我自己的工作，有我的身份地位，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服侍的劳苦不是在于要付出大量的时间，而是在于你可能会做一些你觉得不是那么特别的工作，有很多琐碎的事情，有很多的准备，有很多重复性的工作。那么你要很明白，神使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特殊的才干，而是因为我们愿意为他付出。你知道在这几年来，我很感谢主赐给我机会，每年的夏天都可以和第二浸信会，就是在休斯顿的一间英文为主的教会吧，跟他们一起，就是大概有每年会有5天的时间，我们早上大概1个小时给他们做翻译。那么他们做的工作呢，是在第二浸信会有一所自己属于自己的中小学，他和中国成都的一个学校有很好的关系，所以每年的成都的小学生会从中国来到美国。那么当这些孩子们来的时候，就会有美国的基督徒家庭接待他们。那 那么他们每天早上会请到教会来听一个牧师或者说一个传道人来给他们讲很简单的很轻松的一个形式来讲解福音。所以因为这些讲员呢主要是说英文的，他们需要一个人翻译，所以我就去翻译。那么今年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男孩子是当年的学生之一，他后来呢到了上大学的年，他当年是中学生嘛，多年以后上大学就选择来到美国，后来他工作就来到了休斯顿。他没有信主，但他对教会的态度非常友好，非常的敞开，因为他说他当年的那个经历非常的积极。他作为小孩子，作为中小学生的时候来到美国，接触到教会，感觉到哦，这个教会原来是一个非常可亲近的地方。但他听到我翻译完了以后，他就私下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看啊，你讲的这个人用英语讲，你用中文翻译，然后呢，底下的学生可能还不太明白这个概念，你要用两倍的时间来讲一个简单的信息，为什么不由你来讲？你可以效率更高，你在教会工作，你应该会讲吧？对，为什么不由你来讲？我就跟他说，神这样使用我们这些人一起来服侍他，不是因为用中文讲的效率高，而是因为当那个人当神这样安排下来的时候，圣灵就跟讲的人、跟我和跟在座的人一起在工作。原来，劳苦的一个特点是你要看到做神的工作没有太小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重要。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就明白原来真正的劳苦啊，是对于你的工作不会去挑剔，不会去抱怨。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挑剔和抱怨是常见的，但是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他的恩典，能够怎样效法他的劳苦。今天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怎样彰显出作为神公义的仆人这样的特质。在以赛亚书第53章，圣经说，耶稣基督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也就是上帝的义仆，简单来说就是公义的仆人，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是在以赛亚书53章第11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光是仆人，他是公义的。耶稣基督的一生是完全的公义。刚才我提到过，他跟我们人是100%的一样，但唯一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在于，第一点，他还是100%的神，他是完全的神。第二点，他作为完全的人，一生从来没有犯过罪。这样一位公义的仆人，他的工作，他的劳苦的功效是什么？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成就了，他又从死里复活。当这一切都做成了以后，今天的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就得到永恒的生命。换句话说，你的罪被神赦免，你被称为义。弟兄姐妹们，你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你们要纪念主的工作。完全的公义是唯一一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效仿。有人说我可以完全的谦卑，其实也不可能。有人说我可以全然的劳苦，不管任何的，没有抱怨，其实也很难。但是有一点100%确定的，我们没法做到的，就是我们非常有限，我们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公义在我们的行为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的恩典就遮盖我们的罪。然而主耶稣愿意我们效仿他的公义，是因为当你信主以后，你就不再服侍你以前的欲望。你有很多的欲望，有的欲望可能不是完全坏的，你可能想，我想有好生活，我想有足够的金钱供应我的家人，我想有我想我的孩子们非常出色，让我得到很好的这个荣耀。这些不一定都是坏的，但你要看到，当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以后，这一切东西都要放在次位。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刚刚记得有一个文士来找耶稣说，我愿意做你的门徒。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要愿意付出劳苦的代价。还有另外一个门徒，已经是门徒的人，却说，主啊，你能不能让我先回去几天，让我请个假，让我去埋葬我的父亲。你要知道，在当时的文化跟我们中国的文化很像，是一个非常重视孝顺，非常重视家庭。那么葬礼是整个一个人的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作为一个儿子参加父亲的葬礼，这是从常人的角度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然而耶稣却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来跟从我吧。耶稣基督不是说 你要主故意的逃避社会的责任。他是说，当这里有一个矛盾，有一个冲突，就是你要抉择选择神还是选择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你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是选择神，甚至这样的选择是关系到你的家。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人若愿意舍己，人若愿意跟从我的话，他就当舍己，要放下自己的房屋财产、自己的妻子儿子。你要明白，神让我们真正去做的具体的事情，很多时候不是不管他们，而是更多的爱他们。但是在你的心态上，第一件事情是你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而不是在你以前的东西为中心的。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他就吸引我们，他彰显出的神的公义和圣洁就吸引我们，让我们明白，原来做服事主的道路有一个最大的挑战，不是外边的，是里边的，是我们自己。任何一个人，当你服事主的时候，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你要经历到第一个挑战，甚至会比以前更多的挑战，就是你自己的软弱，你的罪，你存在你里面的罪性。弟兄姐妹们，不要失望，因为主的应许是真的，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大过我们自己的软弱。特别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依靠神，神的恩典就进一步的彰显出来。所以今天的结论，我呼吁大家一起来效仿我们的主，就好像以弗所书5:1-2所说的，你们应该效仿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去了自己，神的儿子把自己放下，要做的是拯救我们。我们能做的唯一的就是以我们自己作为回应。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到，原来在地上的生活非常有限，但是我们可以做成奇妙的工作。当你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当你愿意因着主已经给你的恩典付出劳苦，当你愿意对付自己的软弱，对付你的罪，来追求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神的帮助，也真的能够像耶稣那样，以仆人，以一个被爱、被神的永恒的爱捆绑的奴隶的形式来服侍、来带领。让我们祈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段短暂的时间，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每个人永恒的生命，你也把救恩的好消息、把福音放在每一位还没有接受你的人的面前，主啊，就求你亲自的掌管我们以后的日子，不管在哪里，主啊，求你让我们尽心的服侍你，愿主你得着荣耀，主啊，愿你祝福你的教会，愿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成为讨你喜悦的儿女。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